我们今天要开始讲教会历史的第四个阶段，就是宗教改革以后，就是在公元17世纪以后这段历史。你也会发现在这段历史中间慢慢不像以前那样比较单一原因之一是因为它靠近近现代，材料比较多，史料也比较强，当时甚至很多人都有很多的见证回忆录写下来，所以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另外一个呢，你也会发现这当中是变得越来越复杂，不像以前教会形式结构比较单一，其实以前形式和结构也不单一，只不过是年代久远，没有留下更多材料而已。而在宗教改革以后你就会发现产生了很多很多新的宗派比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有路德宗，有加尔文宗，有安利甘宗，而从那个安利甘宗就是圣公会，又出现了有浸礼会、公理会、清教徒长老会、贵格会等等包括还有重禧派。那么随着岁月的发展和流逝呢你也会发现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新的教派产生，那么这也是教会历史中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希望通过这个内容呢，能够帮助你能够对大概的过程有一个了解。因为日光之下必有新事，能够帮助你去看待一些事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这里首先要来说说关于德国的情况，关于德国的情况。在马丁路德他改教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呢，包括在加尔文中也是如此，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后来被称之为叫做新经验主义、新经验哲学的这么一个称呼。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的信仰不再是注重在一种生命的活泼的生命的建造，而是往往是着重于教育的争辩、教育的申诉等等等等。所以时间一长以后，整个的信仰就变成一套伦理体系、一套教育体系、一套真理体系。当然这个也是需要的并不是说它不需要。我们讲真理很重要，教育很重要都是我们所需要了解的。可是呢，信仰不光是教育教导的堆积，它需要有内在的生命跟实际生活相接触，需要有内在的生命。而在德国这方面表现特别明显就是很大程度上，只要你认同一些正确的教义以后呢，你就是个基督徒，而你的生活如何就往往并不是那么被重视。甚至有时候呢教会的正道啦，教会的一些表述就是往往是一种抗拒性的方式来充分某些教义，而不是教导人去生活。所以路德教会就是马丁路德他死后那个路德宗，他的渐渐呢就发展成为他们说是被死的道理所充满，就是教会所强调的就是如何保守教义的纯正，以及如何防备偏离路德宗的教义，以至于这些讲道呢既不感动人，也不能够叫人来信主，更不能勉励激励信徒过有见证的生活。当时对于信徒来讲，唯一的他们要求就是说参加教会的聚会，听教义式的讲道知道信仰的问答，而不必参与教会的侍奉，也不那么注重基督徒的灵命成长甚至呢有些传道人的生活跟他职分也不相称，以至于教会中充满着一些不良不道德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斯本尔的人，他愿意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他不愿意走这些所谓的传统的路，他觉得就是信仰不光光是有教义，还需要有生活，如果失去了活泼美好的见证，那么这个信仰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在这种影响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就是慢慢创办了一个小组，叫做敬虔小组。 就是他们聚集在一起啊，不以做一个宗教徒为满足，他们在一起读经、祷告、讨论星期天啊，就是讲道。而且呢，这种小聚会、这种小组啊，它的目的是栽培信徒来晋升更深的灵命。所以呢，而且呢，他也把这样的聚会称之为敬虔小会，敬虔小会，慢慢的就形成了叫做敬虔运动，产生了敬虔主义。那么敬虔运动和敬虔主义，它的发起人就是叫做斯本尔，是德国人。他们当时还有这么一个口号，就是宁为活一端，不做死正统。死正统，宁为活一端，不做死正统，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然也有点极端了。总体是就是说，仅仅在教育上、在道理上纯正，但是生活中没有见证，没有意义。所以他们宁可啊，选择在教育上可能也许有那么一点偏差，他在生活中啊充满见证。啊，不过这也是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也是针对当时时期生成的教会局面而言的。所以啊，斯伯尔在许多地方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呢，他在许多地方啊建立了更热忱更属灵的这样的一些敬虔小组。那么这些小组呢，在当地教会中和弟兄姊妹一起研经，彼此关怀。因为斯伯尔认识到，就是基督教不仅是一套头脑知识，更是什么？活着生命。所以他认为光是为教育争论没有益处，而传道人呢需要加强训练，所以他是要求传道人都要有个人的属灵经历，并且在生活上要有见证，而且能够配得上生活的呼召。所以呢，讲道呢可以不用教育式或者争论式，而是要造就信徒灵命及所有的听众。而且他认为真的基督徒必须要有火热的侍奉，而且是从重生开始的。另外呢，他也跟清教徒一样啊，就是反对一些当时的社会娱乐活动，比如说看戏啊、跳舞啊、打牌啊。同时也主张在吃喝生活方面呢要有节制。那么你们可以想象啊，这样一个敬虔小组，它的四处的传播，它所传递的理念呢又是跟当时的教会不相吻合，所以就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所以其实在那里呢，他就不得不从他本来家乡是在法兰克福，他就从法兰克福以后呢，就是去了一些其他地方来牧会。那么他是属于一个开创者。那么再往后呢，有一个叫做弗朗开弗朗开的人。那么这位弗朗开呢，他是德国，也是德国人，是莱比锡大学的一位老师。他是在1687年24岁的时候呢，经历了灵命的重生。那么他呢，也把耳闻斯本他的敬虔小组一个大名，所以他就去了一个城市叫做德里斯堡，在那里跟斯本住了几个月，被这个运动所吸引，所以他就加入了敬虔运动。那么当他回到莱比锡以后呢，也就开始来建立这样一个运动，推动这样一个运动。那么并且因为他的这样一种建立跟推动呢，也就不受人欢迎，所以他就不得不离开他原来的城市莱比锡搬到了那个叫做埃弗特城。那么在那里呢，就是斯本邀请他到新城的叫做哈尔大学来担任老师。那么这一来呢，就是把一个正确的人放在了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所以呢，弗朗开呢，他担任哈尔大学的老师以后，就是这个大学成为敬虔主义的中心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他的一个去世。那么在那里呢，就是这个弗朗开他在哈尔大学他精力充沛又有组织能力，所以呢，就是本着敬虔主义精神不仅在讲道上在关怀上，在灵命关怀上花很大力气，而且还开展贫民儿童的教育，就是穷苦人家的孩童教育，而且设立孤道院。他没有上面来拨款，也没有什么钱，可是呢，他相信如果蒙上帝的喜悦，上帝会安排人把捐款给送过来。所以就是利用各种方法来开始 募款，那么渐渐的他的学校啊成为知名学府，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教育机构。不仅如此，这个敬虔运动呢，他还积极向海外布道，向海外布道。要注意啊，除了天主教在当时啊，除了天主教积极向海外差派宣教士、差派传教士以外，当时的新教没这概念啊，甚至有些加尔文呀，极端的加尔文主义者认为啊，上帝预定谁得救谁就得救啊，不必要去安排传教士的，当然是种比较极端的想法和说法。因此呢，新教很少有向外去布道，可是弗朗开他是积极啊对外拓展传教的工作。在十八世纪初，丹麦国王啊菲勒德利四世想在他在印度殖民地上啊建立宣教机构。由于敬虔主义他们本身就是关心人的灵魂得救啊，自然会赞成传教的工作。所以弗朗开任哈勒大学时啊就培养学生们的传教热情。因此呢他就这个丹麦国王啊就是在哈勒大学找到了弗朗开的学生们啊去那里海外宣教。这个中间啊有一个很著名的人叫做斯瓦茨啊，他是从公元啊1750年开始在印度传教，一直工作到啊公元1798年，就他的大半生都是啊奉献给了啊印度的传教事业。那么这个就是敬虔主义啊，敬虔主义或者称之为敬虔运动，他的发起人是斯本尔，但是弗朗开是一个推动者。那么这个任何一个运动啊，弟兄姊妹你们也会发现啊，就是教会里面没有完美的，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个主义啊，它都有它当时的局限性。那么这个敬虔运动呢，也是如此。可以说，敬虔运动，它对于死气沉沉的灵性冷淡的路德宗信义会啊，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给德国教会啊带来了很多的祝福。可是呢，凡事都容易走极端啊。如果说路德主义就是信义宗，他们是注重知识、注重教理，走到了极端。那么敬虔主义呢，就是针对这个极端又走向什么另外一个极端啊，人都是很容易走偏。所以呢，他又走到了一个叫做注重禁欲、严格舍己的地步，就是或者我们今用去朴素的话讲吧，如果一个是在强调人的理性，那么另一边就走到了什么拼命强调一种感性啊；如果是一个滥恩主义，那么另一边就会走到一个什么律法主义啊，都是会有这样一个两极的偏差。所以呢，比如说你拿个弗朗开来讲吧，他呢就是怎么说，他不给学校的儿童有太多的机会玩耍啊，而是要他们整天读经祷告。随后呢，就是任何一个主义到最后呢，就会带来一种苛刻和吹毛求疵啊。对于敬虔主义来讲呢，他们就认为非敬虔派的人都是不属灵的。对于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一个重生经历的人，敬虔派就不承认他们是基督徒。更重要的就是呢，敬虔派的人呢也不关心教义啊，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教义跟生活真的都是同样重要的。你光有敬虔的生活，如果没有教义作为支撑，就会有偏差；倒过来，光有敬虔的教义，但是缺乏敬虔的生活，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两者真的要平衡，而每一个基督徒来讲，要在这两者中间走中间啊，真的很难，就是不偏左右走，真的是很难。所以呢，就是因着路德派强调教育，敬虔派强调生活，而低估了教育的作用。那么渐渐呢，就是为后来的自由主义神学和现代主义铺平了道路这个两个我们后面会提到，就是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给他提供了一条道路，以至于后来会影响到进来。那么这个就是关于敬虔主义。敬虔主义我们要了解两个人，一个是斯本尔，一个是什么弗朗开。那么在了解完这两个人以后呢，我们还要再来谈另外一个人， 叫做清晨堕夫，清晨堕夫啊，这个也是真的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清晨堕夫。那么讲清晨堕夫以前呢，我们还要把历史再追溯一下。然后各位有没有发现，真的教会历史之间彼此都有联系的？其实我们在前几课也已经提到了，大家还记得约翰福斯吧，就是捷克的他的宗教改革的晨星啊人物，约翰福斯他被烧死了，对不对？那么也带来了就是罗马天主教对于波西米亚啊一个逼迫啊，所以呢就是胡斯虽然死了，但是很多人还是接受他的信仰，被称为胡斯派。那么胡斯派呢，他渐渐呢就是在那个1457年啊成立了弟兄合议会。那么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是把人们把他们称为那个波西米亚弟兄会。请注意啊，不要把这个弟兄会跟我们讲的重洗派的那个瑞士的弟兄会合在一起啊，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不是同一批人，也是不是同一个地点。那么到了马丁路德那个时代以后呢，这个弟兄会就是波西米亚弟兄会，它有据说有将近有建立了有400多间教会，有将近有20万啊信徒。啊，他们是最先开始使用赞美诗啊，来唱歌。那么呢，这些呢，就是在30年战争中间啊，弟兄会呢也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啊，就一小部分人啊幸存了下来，以至于后来有些人说啊，这批人呢叫做隐藏的种子，因为他们将来还会再起来。那么这个弟兄会。啊，后来渐渐也被称之为是摩拉维亚弟兄会啊，摩拉维亚弟兄会。那么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人呢，因为他们不是很受人欢迎，所以呢就到处呢漂泊来漂泊去。那么在这是一个摩拉维亚弟兄会啊，它的一个特点。那么清晨堕夫跟这个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我们说。清晨堕夫他是贵族的后裔啊，我去过他的老家啊，看到过他那幢著名的房子，就是一句话，有钱人。他的爸爸呢是斯伯尔的密友，因此呢就是金钱运动那个创始人斯伯尔的密友，所以呢就斯伯尔呢也就做了清晨堕夫的教父。那么清晨堕夫呢就有很强的一个宗教意识，就是他看到过一幅画，我们可能也看到过那幅画，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他就是上面写的说，我为你被钉死，你为我做何事。所以呢他一生啊都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啊，要拯救灵魂来领人归向主。那么他也曾经在弗朗开在哈勒的学校里面读过书，也显出了他的一个领导的恩赐，并且呢他在男同学中间啊组织了一个社团，名叫芥菜总会，就是耶稣不是有芥菜种这个比喻嘛，就是芥菜总会。那么这个组织的一个宗旨呢，就是促进人啊过一个敬虔生活和世界宣道的工作。因此呢他就有一次想一个想法啊，要去做一个传教士，要去到处去传讲福音，到处去传讲福音。那么他跟我们摩拉维亚弟兄会有什么联系呢？就是大概这么一个过程的，就是摩拉维亚弟兄会呢就是到处漂泊。那么他们向，因为清晨堕夫是有钱人，他们向清晨堕夫邀请啊，邀请他们能够住在他的庄园里面，就划一块地方在那里居住。那么清晨堕夫就同意了，清晨堕夫是同意了啊，就是在一七，就在一，应该说是18世纪20年代这个时间吧，就他们在那里居住。因为清晨堕夫虽然不认识这些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人，但是只知道他们为信仰遭受逼迫，所以出于同情啊，出于同情他就答应了。但是没有想到呢，当他仔细的跟他们观察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以后呢，他慢慢就什么呀，就是加入了啊，加入了就是他们，就是加入了这些后来被称之为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人。那么他们就是加入了啊，他们这个团体，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就是他为他们的那些圣洁的榜样和啊敬虔的生活所感动，就是来加入他们。 所以呢，在1720年8月13号啊，在他的一次圣餐聚会中间，全体呢都感受到圣灵的强烈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开始组织起一个新的一个教会，就是我们说被称之为摩拉维亚弟兄会的，正是一个组织。他们就是有自己的主教、长老、执事等等，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那么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呢，他也是向外注重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他是新教中间最先认真的遵循基督徒大使命的一个教会在非洲、亚洲、美洲的印第安人中间呢，都有很多的传教士，包括今天也是如此。所以这可以讲是近前主义对于弟兄会的影响，就产生了摩拉维亚弟兄会弟兄姊妹，能不能就是把这条线能够稍微清楚一些听起来是有点混的。就是说清晨多夫他是德国人，而后面被称之为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人，他们来自于捷克源头上还是跟约翰福斯有联系。那么他们后来各种安排，上帝安排他们在一起，而已经接受了敬虔运动的清晨多夫和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人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组织上的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热心传福音立志过敬虔的生活。那么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后面也影响到了约翰卫斯理就可以想象这个影响是多么的大清晨多夫呢也是当中的一个加入者和推动者。那么这个就是清晨多夫和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么在讲完了摩拉维亚弟兄会和清晨多夫以后我们再来谈一谈对各位十分陌生的叫做苏西宁主义、神体一位论和现代主义。那么什么叫苏西宁主义和神体一位论呢？简单一点讲我们都知道，就是在早期教会有个叫做尼西亚会议，对不对？主要是围绕着耶稣基督，他的是神还是人有过争论。然后呢，这个争论背后呢，也就涉及到了三位一体。所以在尼西亚会议中间就是定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个什么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它是基督教教育的特色。他也是把基督徒和信仰多神的异教徒分别出来。但是呢，历史历代以来呢都有人反对这个三位一体的说法。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呢，就是有一个人叫做苏西宁他们就是对于三位一体的看法有了强烈的反对。他们渐渐呢，就是就形成了后世被称之为苏西宁主义的这么一个提法，就是反对三位一体。那么这个中间呢，有这么一件事各位先了解一下，就是有一个叫做塞维特的这么一个人，他因为也是反对三位一体，所以在加尔文担任领导的这个日内瓦呢，也是被火刑处死了。也就是因为反对三位一体，所以也就被火刑，就是被绑在火星柱上烧死了。所以也因为这些事情，很多人对加尔文产生了反感就是认为你的做法和天主教是没什么区别的，都是把什么反对你的人用火星处死。那么这里呢，各位弟兄姊妹，你们要了解，就是读历史一定要放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在当时反对三位一体是个大罪，在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把这反对三位一体就不属于基督教的范围里面，而在当时的做法上都是把人处死尽管今天来看这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所要了解的就是说，苏西宁主义他就是在那个以后为了避免，都是一个叫做他是有两个意大利人嘛，一个叫做勒略苏西宁，另外一个叫做什么福斯特苏西宁他们表面上属于天主教会但是他们呢采纳的教义呢却与教会所相 违背的。他们也不敢公开坦诚的宣布自己反对三位一体的看法，而是利用一些很巧妙的问题，暗中为自己的看法在人们的心路中间来铺路。因此呢，就是他们不承认三位一体，他们认为基督只是一个人虽然他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人，但他不是神。他们也认为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人类的罪付代价的这个教义呢，他们也不赞同，而且他们也反对人是全然堕落无法自救的看法。所以呢，这个呢就称之为苏西宁主义。那么这个苏西宁主义呢，慢慢就是到了18世纪就慢慢发展成为叫做神体一位论，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神体一位论呢，它是强调就是耶稣的个性，而非是他的一个什么救赎的血。所以他就是把耶稣从一个神格的地位渐渐就降为一个普通的一个位置，当然不是马上。那么后来呢，就是就是不再把他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救赎能力的神来看待。那么这是我们在神学课上会提到，所以我们这里不再去强调。但是你们了解，就是说苏西宁主义和神体一位论总体意思就是反对三位一体反对耶稣基督是一个完整的人，是一个完整的神他是一个救赎主是这么一个情况。而现代主义呢，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是他不相信圣经中间的神迹，就是现代主义他们不相信超自然的存在，他们不相信神迹，也不相信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以及也不接受圣经，也不相信圣经的信息无误，也不认为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他们认为圣经只是人的记录，是古代犹太的宗教观念和经历的记录。那么这些呢，就是现代主义呢，它渐渐就会发展成就自由主义神学，也渐渐呢，就是跟无神论的信仰基本上差不多。总体是说，他认为耶稣只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但并不认为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有救赎能力的大能的上帝。所以我们在这里再进入到就是教会历史的第四个阶段，就会发现有着各种各样的思想会产生。我们这里再来小结一下，我们谈到了斯本尔、弗朗开，他们是近前主义的什么发起人。我们也谈到了清晨堕夫他最终就是跟摩拉维亚弟兄会在一起成立了组织，也是可以说也是一个近前运动的一个拓展。我们也花了一点点时间讲到了苏西宁主义，讲到了神体一位论，他们总体的意思就是反对三位一体。我们也讲到了现代主义尽管我们今天被称之为叫后现代主义，我们谈到了现代主义它的开始一句话就是否定神迹，否定圣经，否定耶稣的超然救主，以至于这个信仰慢慢就失去了它原先的那种属灵的纯正的味道，而慢慢变成的是一种人的哲学、人的道德和一个人的文化现象。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带给我们今天在这里回顾这么一段历史，恳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不偏左右来跟随你。当我们或向左或向右的时候，我们愿意教导我们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求你扶助我们，也带领我们往前行，也帮助我们真的靠你恩典的力量做一个得胜者。谢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